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6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兑现誓约，随师救度众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7日。我父母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身心受益，多种疾病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从父母身上，我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知道大法好。那时，特别是720大法遭迫害，当时的我在外地工作，属于体制内的人，思维基本上还是混沌的。我在政府职能部门的事业单位做办公室工作，知道这个邪党事事编造，处处造假，数据造假，工程造假，形象造假，整个体制就是在假大空中运行，才造成整个社会假货遍地。但是还是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利用那样邪恶的、见不得人的、下三滥的手段去迫害一群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呢？直到我真正走进大法修炼，读了能使人类道德回升、重塑神体、圆满回归天庭的宝书《转法轮》，以及师父所有的新经文，看了九评共产党，听了解体党文化等文章，终于弄清楚了假恶斗才是共产党的本质，它就是个邪灵，是专门为了毁灭善良、毁灭人类而来的。2008年4月的一天，我拿出两个多月前父亲给我的真相小册子，认真看起来。看完后，心中有一念，我也要练功。找出父亲早就送给我的师父教功录像光盘，认真的学练。每次练功过程中都是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流。20多天后，动作还不太准确，困扰我多年的颈椎病、肩周炎、腰痛、膝关节痛、手脚冰凉、胃寒、眩晕、失眠、痔疮等疾病全部消失，无病一身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练神通加持法时，我的腿不用手去搬，自动就能双盘，时常有师父在大圆满法三动作机理中讲的感觉全身动不了。师父讲的都是真的，只要修炼就能证实，人生当中百思不解的谜团都能解开。刚学师父新经文，有时会掩面大哭，就觉得师父的法太好了，师父太慈悲了。可这世上还有很多因受僵尸集团毒害而不明真相的人，因为我修炼晚，总是想我为什么这么晚才修炼，是自己悟性太差了。1998年就该随父母同修得法呀，怎样才能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呢？我还能不能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悟到一切都有师父安排。我2014年退休，退休前单位在职人员大部分都做了三退，包括局长、书记、一名副局长。退休后我就一人在家，我丈夫有近6年的时间不在家，儿子儿媳都在外地，儿媳还在读硕士，周围人都劝我再找个工作打发寂寞，有时人念上来也想找个工作符合一下常人的状态，但理性上知道儿孙自有儿孙福，自己修炼时间短，师父正法进程在急速地往前推进，救人这样急，自己做好三件事的时间都不够用， 哪有时间寂寞呀？真的没感觉自己有过啥寂寞。弟子修炼的路是由师父安排的，我也深感是师父慈悲。这几年是师父将计就计，是弟子真正尽快成熟起来的最宝贵的一段时间。救度众生才是我今生的大愿，所以倍加珍惜。我的生活中一切从简，常人电视不看，常人网不看，吃最简单的饭菜。我有一个很实用的电锅，把豆子和米放进去，38分钟后一锅粥就会好了，可以吃两天。也有时随便买点就是一餐。每天全部精力和时间就是做三件事：学法、练功、做资料，发真相彩信，打真相语音电话，挂真相条幅，粘贴真相展板，营救被关押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等。只要救人需要，我就全力以赴。一个人面对面讲真相。做常人时就独来独往，不愿扎堆，喜欢特立独行。现在悟道，这样容易滋生显示心、妒忌心。修炼了也喜欢一个人做事。同修说我没有怕心，家人也说怎么啥也不怕。其实在大陆这样的环境下，当人心翻出的时候会有怕心，就是关键的时候，讲真相救人的时候，正念主导，是师父赐予我的胆量。我时常想，有这么大的宇宙佛法在人间，有慈悲伟大的师父在身旁，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因为救人心切，在行动上就是，无论白天晚上，只要有时间，就开车出去做救人的事。能发就发，能讲就讲，能贴就贴。资料发遍了这个县城的大街小巷，几乎走遍了这个城市的大小在建工地。车里总备着真相资料，经常在合适地段遇到有缘人，边放慢车速边说，喂，你好，送您一本好书看，一定要珍惜啊。一般对方都会伸手接并说谢谢。有的人资料还没有到手，先问是法轮功的吧，我面带祥和答道，是啊，只有法轮功才会这样无私奉送有益于您身心健康的好书啊，看看吧，明真相，百事顺。一般人们都接受。有的还说，我就爱看法轮功的书，今天有新的吗？多给我几本。有的人明真相后高呼，法轮大法好，李洪志大师万岁。一天下午，我去一个建筑工地发资料，看门人拦住不让进，门房里有两个人坐着，我走进门微笑着说，大哥你们好，相遇是缘分，我知道看守好工地是你们的职责，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讲真善忍，所以我不会给你们带来麻烦，是来给你们送福的。一个人说，你们师父都跑国外去了，不敢回来，你不怕抓你呀？我说，我师父是被邀请去国外的，我师父是要救全世界的人，法轮功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褒奖3000多项。善恶有报是天理，打击善的一定是恶的，三尺头上有神灵。你们看，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那帮贪污犯都已经遭报了，我给他们讲为火藏自食，告诉他们这个邪恶的党历次政治运动迫害的都是中国的精英，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以谎言起家的，事事造假，假货遍地，它的本质就是假恶斗，和真善忍是对立的。他和江泽民沆瀣一气，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这是世人善恶不分，是非不变，唯利是图，黄赌毒大行其道，导致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这个社会已经烂透了， 所以天要灭他。每个不明真相的人都处在危险中，咱们这些好人不能随他陪葬啊。我师父教我们做个为别人着想的人，让我们把真相告诉世人，避开未来将要发生的大劫难，所以我们才不畏打压的危险，告诉人们三退保平安，远离邪党就是远离祸殃。送你们两本书，看了就明白了，明真相得福报。说不定你们就为这本真相已经等了1000年了。他们都笑了，一个人说，千年等一回啊，那我得看看。他俩三退后，我顺利进工地，边讲边发资料。在师尊的加持下，真是顺风顺水。二，与同修配合去农村大面积救度众生。在一次同修交流会上，和同修们交流自己救人的经历，有两个同修当场就说要和我一同出去救人。当时出于面子心，我说行啊，哪天去都行，可这心里就有点担心和嘀咕了。我一个人出去自由，能控制局面，人多了就不好说了。回家后转念想这个问题，我这不是挡同修救人的路吗？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呀，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整体配合不也是修炼的一部分吗？在救人的过程中，真切地感到救人的是师父，是法，所以静心入心，大量学法，救人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次上午学完法，午饭后我们三人一同出发，在一段来往车辆很少的公路上，对面走过来一个人，我赶紧停车跑过去送真相，刚讲三五句话就退了团队。我看到一个中年农民正在地里劳作，离远处我就向他打招呼，你好啊，忙着呢。没想到他第一句就是我要退党。因为我们经常来这一带讲真相发资料，后来听农村同修反馈消息，他家里人拿回资料说，你们法轮功要平反了，你们的人都开着汽车来村里发书来了。也有人当面问我们，你们大白天开着车这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法轮功，是不是给你们法轮功平反了？我说，迫害法轮功的恶人都遭报了，那离法轮功平反昭雪还远吗？我拿出藏字石卡片，告诉他们用手机百度一下藏字石或救星石，就可以看到，这是实话实说，是神在昭示我们今天的人，天要灭他，赶快三退才是对自己负责，才能保命。3年多的时间，我们相互配合，有时两人，有时三人，无论春夏秋冬，春秋还好，夏天酷热，冬天严寒，全县方圆百里几乎走遍所有的村落，有的地方去过多次，每次都带足够的各种真相期刊、光盘、真相粘贴、护身符等。有一次带了7大包资料，回来时连一张单张、一张卡片都没剩。一次我手里就剩了一串真相挂件，挂件是由3个方形真相大卡片穿起来的。我给2个农村妇女讲完真相，做了三退，那个挂件被他俩扯来扯去的都想要，最后其中一人说，给我摘下一个吧，我只要这一个。每当这时就感到资料带少了，对不起众生。这些年唤醒了大量不明真相的世人，救人的过程会遇到各种人，有听真相的，有不听的，有听完真相何时感谢的，有要钱的，有非要给泡茶的，有说皮话的，还有人非要给吃的。我知道这其中有自己要修的心性要提高的因素，守住修炼人的心性，做到向内找， 祥和慈悲的救人。在救人的道路中，还会遇到险途暗礁。在和同修们配合救人中，在3年的时间内，4次被绑架，汽车3次被扣。每次我都把它看作是进了一个救度众生、正邪大战、清理邪恶的主战场，不把警察当恶警，从容不迫，面带微笑地讲真相。从医院到看守所，一路遇到世人就讲真相，并且向内找，找到执着在法中归正，同时彻底解体另外空间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把这过程看作是孙悟空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一把，炼出的是火眼金睛，向内找能很快找到自己的执着心，炼成金刚不坏之体。在看似邪恶无理智的疯狂下，在看似无望中，在师父的看护下，每次都能峰回路转，堂堂正正地安然回家。这其中有当地同修们整体配合发正念，第一时间把迫害消息发到明慧网，在此特别感谢海外的同修，每次都有岳阳真相电话配合，全力讲清真相，救度警察。其实我们每一次出事，最痛心无奈的是师父，因为每次都有师父的一点再点而不误才出事的。由于那些年自己感觉经常奔波在一线救人，不知不觉中生出显示心、争斗心、干事心、看不上同修的心等，给旧势力以干扰救度众生的借口。师父看得明白，邪恶要迫害弟子毁众生了，师父急呀。12年来，在住持正法的修炼路上，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在师父无限慈悲的看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从一个身陷红尘不知路在何方、即将坠入地狱的人，历练成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真是感慨万分，自己是何其幸运。此生命历经亿万年的流离，有幸在这宇宙更新、开天辟地、历史上没有、未来也不会再有的万古机缘中，得到创世主的救度，在宇宙大法中熔炼、重塑身体，能够真正的回归。在这里，还有什么能使我流连而不精进的呢？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依然救度众生》，作者中国西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9日。2019年，本地多名同修被绑架，我丈夫同修也被邪党绑架，家庭的变故打乱了我的正常生活，我不得不辞去工作，打理家庭和营救同修。此后的一年中，经历了太多事情，从中我也渐渐变得成熟和坚强起来，能够独当一面，面对一切。家庭方面，我尽力而为，尽量不拖累孩子们，让他们安心工作，有事情了叫他们配合。孩子们都知道，这些年我们在大法中受益颇多，身体健康从来不要他们操心。20多年来和医院没打过交道，这对人而言就已经是莫大的福分，他们也从中间接受益，不用操心家中父母的生活和健康问题，有更多的时间安心工作，享受各自生活的乐趣。这正体现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的，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父亲为人和善，孝敬他们的爷爷奶奶， 这么多年在修炼的正统环境中教育和抚养他们，使他们在各自工作中成为了社会的精英，服务于大众。父亲被绑架，他们尽力参与营救，花钱请律师，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积极配合。迫害发生后，我辞去工作，有时间静心学法，向内找。在此过程中，我有很大的责任，执着自己，没有为同修的修炼状态着想，用自己的心性衡量别人，结果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痛定思痛，我们的修炼路还得继续向前走，师父交给我们的三件事还得做好。在邪恶的环境下，救人难，我们还得救，因为我们现在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必须做好。下面就一年中我的部分实修过程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和人交往中救人。在丈夫被绑架后，和丈夫接触过的常人感叹世风日下，这样的好人遭受如此磨难，实在让人想不通，现在的社会怎么了，竟容不下这样的好人。他们表示要尽自己所能帮助丈夫，我趁势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那些时日我去看守所，他们告诉我，你丈夫一进来，来说情的人很多，各科室的电话也打爆了，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其实这要感谢参与的国内国外同修们的辛苦付出，整体配合。有的人过段时间就来关心丈夫回来了没有。有一个人和我丈夫打过交道，很信赖我丈夫，得知他被绑架非常难过，反复念叨，这样的好人被关押，这怎么能行。我给他讲了真相后，他毫不犹豫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团队组织，还说他们村子有一个人在看守所是做饭的，去找找他，让他给我丈夫多给点饭，吃饱了别饿着。这是善在常人身上的自然体现。还有一个人是县教育局的退休干部，也和我丈夫多有交往，多次关心我丈夫被绑架的事，找人说情。我给他讲真相，他总认为大法好，共产党坏，但你们劝人退党是参与政治，国家就要镇压。我告诉他，法轮功从1992年5月传出，到1999年7月江泽民实施镇压，已在中国传扬8个年头，整个社会一派祥和，人们早晨起早练功，然后精力充沛地去上班操持家务，就不存在讲真相一说，人们想学就学，不学就不学，凭缘分修炼。由于法轮功超长的健身效果，学练人数直线上升，超过共产党员人数了。本来好人越多，社会越稳定，是大好事，但是江泽民小肚鸡肠，心生妒忌，非要镇压法轮功，无中生有地制造各种社会矛盾，挟持国家资源和公检法人员对这些遵纪守法的善良民众进行迫害，在不公对待中得让人说话啊。这些人是法轮功的亲身受益者，讲真话就被打压，这是参与政治吗？这些人才是政治迫害的真正受害者。这些年我们在劝人退党，也不是参与政治。法轮功是相信神佛的存在，在大的自然灾害和人处于危难时，人往往是毫无自救办法的。信神佛的人往往会求神佛保佑自己化险为夷，神佛救人的办法是人心无法想象的，佛法无边，他有的是办法，总能叫人逃避大难，遇难成祥，这在法轮功信仰者中比比皆是。佛家慈悲，将渡己渡人，普度众生。这些法轮功学员推己及人，就是想让众生都能得到神佛的保佑，就给人讲真相。但是共产党一贯主张无神论，人在加入共产党组织时是发了誓愿的，在另外空间是给人做了记号的，要想得到神佛的保护， 就要废除誓愿，抹去印记，你才能得到神佛的保佑。我相信这些道理人都能听明白，这怎么能说是参与政治呢？这分明是法轮功修炼者大慈大悲的表现，是对当今世人的一种救赎，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和感谢。至于谁执政谁掌权，自有天意，不是人力所为，也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所考虑的。我们只是在修炼自己，在大难中救人，别无他意。有机会去贵州平塘县旅游景点走一走，去看看那儿长不香的藏字石，拓宽自己的思维，对大家都有好处。最后给了他律师的辩护词和相关法律真相资料。过一段时间他又来了，他说他明白了，主动退出了邪恶的党组织，并一再表示感谢。在和人接触的过程中，我总想找机会把真相讲给人们，劝人三退，不给众生和自己留下遗憾，在即将到来的大难中能平安度过劫难。一次在家门口买东西，这个卖东西的人人缘很好，我就想救这个有缘人。周围村民很多，要在我丈夫被绑架前，我会大大方方和他讲真相的，但遭受这样大的打击，乡亲们会为我担心的。我犹豫再三，不能为了人情面子错过众生得救的机会。我回家拿了不起眼的真相护身符故事和护身符出来，在给那人付钱时同时递给他这些资料，并在不被人注意的交谈中给他讲了真相。他还是一个党员，高高兴兴地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并退出了邪党组织。真的是他高兴我也高兴，高兴这次终于冲破自己的人心阻拦，没有失去众生得救的机缘。第二部分，信师信法走正路。丈夫被非法关押，亲人们都很难过，多次采用常人的办法找人说情，那些人就告诉他们，让亲人劝丈夫认罪妥协，他们才能帮助想办法尽快出来。亲人们的压力也很大，写好了劝说信要寄给我丈夫。我严正告诉他们这事不能做，我们做事要有良心，大法师父为了救度众生传出了高德大法，无私为众生付出，承受磨难，消减罪业，为的就是我们能够按真善人做人，返本归真，返回自己的天国世界。别的人们看不见，给了修炼者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怎么能为了自己的私心跟随邪恶污蔑师父和大法呢？这样我们还配做人吗？为了亲人能出来，连自己的人格和做人的起码准则都出卖了，这是人做的事吗？我们如果不修炼，永远在外面，谁也不会管你。我们既然走上了修炼的路，就要用修炼的理来要求自己，给人留下一个正面的参照，走正自己的路。我不想使你们对师父和大法犯罪。在说这些话时，我难过的哭了。同时我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操纵亲人不敬师不敬法毁灭众生的邪恶因素，告诉亲人们把丈夫交给师父，一切由师父说了算，现在谁也不说去配合邪恶了。尽管丈夫还没有走出磨难，我们已经看到了邪恶的死期就在眼前。我们在营救同修的同时放下亲情，在三件事中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在大难来前多救人，兑现下世时的誓约，圆满随师还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执着心，用心做资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梅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0日。我是1998年下半年得法的大法弟子，2006年开始承担起做资料的任务，在师尊的加持下顺利地走到今天。回想起自己修炼大法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发生的事情，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在这里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用心做资料。自2019年底武汉肺炎爆发以来，特别是2020年3月份封城封小区后，我们地区的同修坚持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发放真相资料，我负责部分同修的资料制作。可是资料做好之后，怎样把资料送出去交给同修呢？由于进出小区要工作证明或出入证，这样一来，做好的资料不能及时送到同修手中，我心里非常着急。有什么办法把资料传递出去？突然，我想起有一个同修在超市上班，于是打电话问他能否出来，他说可以，他们都办了出入证，能自由通行。于是我便对他说，每次真相资料做好后，我送到小区的门口，然后打电话通知他来拿，并送到同修那里。在疫情期间，每一期的周刊及真相资料都能及时到达同修手中，没有耽误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都在自己的小区救度众生，也从未间断。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机械故障，设备的维修就成了问题。我儿子是学机械的，但是对电脑打印机不是很懂。后来儿子转学软件开发，有时候做资料的设备出现问题，就打电话叫他回来维修。儿子利用休息日回家帮忙修理设备，主要是打印机，包括同修的。从来没有接触打印机维修的儿子，经他的手故障都排除了。从此我不再担心设备出现故障，感谢师尊的加持，并给儿子开智开会。七月份，有一台施乐牌激光打印机，由于工作量大，芯片用完了，需要更换。更换芯片比较麻烦。这时我就想，要是永久芯片该多好呀。我只是这样一想，突然黄色指示灯提示要更换粉盒，我便打开舱门，粉盒自动出来了。我马上又把粉盒安进去后，没有更换芯片，打印机马上又开始工作，真的成了永久芯片。通过这两件事，我悟到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师尊安排好的，只要你有那颗心，师父都给你了。真正是师父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第二部分，向内找，继续做资料。2019年下半年，我和同修配合发真相资料，由于我承担做资料的任务，每星期和同修出去一次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记得最后一次出去发放真相资料时，我约他星期三，他当时犹豫了一下，说他儿媳妇第一次要到家里来，不能出去。我说那就改天吧。可是到了星期三，他打电话说可以出去。就是这天，我们在贴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摄像头拍下了。平时都是他骑车带我，邪恶就盯上了他。后来十几个恶警撬了他家的大门，非法抄了家，还把他带走，非法关了十多天。恶警问他另外一个人是谁，因为我当时戴着太阳帽，监控看不清脸面。同时恶警还骚扰了其他几个同修，问当天和他在一起的人是不是你。这几个同修都说不是的，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反正不是我自己。 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我听说这件事后，自己吓坏了，一边求师尊，一边发正念，可还是心慌不稳。家里做资料的设备及原材料太多了，由于怕心，将这些设备和资料花了3天时间都搬出去存放，用了多年的两个桌子也送给别人。我就去省城住了一段时间，直到同修回家了，还是有点担心，不敢和他接触。回到家里后，我就向内找，看自己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样一找，找出了自己存在许多人心、怕心、做事心、争斗心、利益心、懒惰心、愤愤不平的心等等。找到这些人心后，认识到自己平时做资料和帮助同修维护设备、看书、学法、练功不够精进，所以在修炼中要坚定信师信法，保持强大的正念，才能做好3件事。其实做资料这么多年来，我把自己都隐藏着。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师尊的加持下，把搬出去的机器又都搬回来了。第三部分，去掉执着心，儿子走回精进修炼。丈夫时有应酬，经常喝酒喝多了，回家有时发酒疯，说一些对大法不好的话。过后我对他讲真相，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也为大法做了许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也很支持大法。疫情后的6月份，他喝酒后和儿子吵架，问儿子你还修不修法轮功，儿子回答说修。当时我心里还有点不稳，看见儿子那么坚定，我便悟到这是借丈夫的口考验儿子。因为在他10岁的时候，我就带他去做大法真相的事，还教他练功打坐。读初中时，儿子就放下了，我也没有管他。大学时，我又叫他看书学法。就这样，儿子处在断断续续的修炼中。去年下半年开始，儿子一有时间就看动漫、玩游戏，大法书也没看，法也不学，功也不练。我说他几句，他就说不想活了。我知道这是他背后的邪恶在操控他，干扰他学法练功。于是我就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排除不好的东西，同时求师尊加持，让他回到大法的修炼道路上来。过了几天，儿子打电话说，妈妈，我要不修炼我什么都没有，你把所有的大法书都给我准备好，我要看书练功。当时我感受到了正念的威力，师尊的慈悲。通过这件事，我静下心来找原因。其实这些事情与我的执着心有关。一是总想要丈夫修炼大法，二是觉得儿子的工资少了，三是经常执着常人的一些事情等等。今年6月，儿子辞职回家住了1个多月，我和他一起学法练功交流，有时带他出去贴不干胶真相资料。通过学法，我放下了这些常人之心，儿子也回到修炼之中。7月份，儿子在武汉打电话说有一家公司录用他了，过几天便去上班。再次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